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农历9月21，今天是24节气中的霜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习近平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丁薛祥会见出席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外国科学家代表；
韩正访问文莱。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工业投资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我国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
第七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以军称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执委会负责人和情报总部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针对以总理发动袭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2号下午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回首走过的路，中俄关系风雨兼程，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双方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发展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增进中俄人民福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济世为民的大国担当不会变。
习近平指出，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两国贸易等各领域合作积极推进，大型合作项目稳定运营，双方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接，为促进各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明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大国，中俄要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
金砖合作机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俄罗斯作为主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方对此高度评价。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领导人深入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传递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推进金砖国家各领域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多新机遇。
普京表示，不久前我们共同庆祝俄中建交75周年，75年来，俄中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俄中合作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目前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俄中文化年各项活动顺利举办。俄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助力两国发展振兴。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俄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俄方愿同中方共同纪念这一重要时间节点。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战略稳定。感谢中方在俄方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提供有力支持。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确保金砖扩员后首次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推动大金砖合作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晤。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2号晚在喀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习近平指出，
去年10月我们就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一年来两党两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落实，推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中老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具有特殊重要位置，始终走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永远是老挝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老挝也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新阶段。中方愿同老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交流互鉴，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双方要继续做大做强中老铁路，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样板。中方愿进口更多老挝优质农产品，密切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祝贺老方成功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欢迎老方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通伦表示，去年我赴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习近平总书记共同签署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目前有关落实行动有力有效。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合作的深度广度日益拓展。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老挝宝贵支持，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期待同中方持续推进老中铁路和老中经济走廊建设，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我愿重申，老挝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毫不动摇支持中国政府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感谢中方对老挝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提供有力支持，老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在东盟等多边平台合作。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自2024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55条。一是明确发展导向，规定城市公共交通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益属性，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二是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城市人民政府是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责任主体。三是强化发展保障，四是优化运营服务，五是加强安全管理，六是严格法律责任，对不遵守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有关服务标准、规范、要求，以及擅自中断运营服务、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等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出席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外国科学家代表。丁薛祥表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是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迫切需要，符合各国人民和全球科技界的期待。国际环境越复杂，中国越会敞开胸怀，打开大门。 我们将坚定不移倡导并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积极推动重大科技问题联合攻关，营造开放创新生态，促进科技成果共享，更好造福人类。会见时，12位来自美国、欧洲等国的科学家纷纷发言，表示坚定支持开放合作，愿同中国深化交流，合作产出更多创新成果，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本台消息，应文莱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10月21号到23号访问文莱，在斯里巴加湾分别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王储比拉。会见哈桑纳尔时，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哈桑纳尔苏丹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桑纳尔苏丹战略引领下，中文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为两国关系下步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文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中方赞赏文莱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文方密切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经贸、投资、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提质升级。中方高度重视东亚合作，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愿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哈桑纳尔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哈桑纳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理念倡议，影响深远，文方受益良多。文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不断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文方高度重视东盟中国合作，希望不断完善各领域合作机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实现合作共赢。会见比拉时，韩正表示，中国和文莱隔海相望，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掘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比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方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访文期间，韩正考察了摩拉港，听取中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关情况介绍。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工业投资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对宏观经济增长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贡献率接近四成。
31个省区市和41个工业大类行业的增长面均超90%，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增加值占全部规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去年全年均有提高，工业投资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加速融入制造业、矿业、电力、医疗等行业，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目前我国 5G 行业应用已覆盖76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 累计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
围绕着治改数转挽联，促进工业互联网与重点产业链融合发展，先后发布了钢铁、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等一系列重点行业融合应用指南，打造了产品设计、计划调度、质量管控等15个环节、40个典型场景。下一步，我部将持续推进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关键技术领域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发展，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地今天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外资企业可独资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将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激发创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所谓增值电信业务，就是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比如互联网数据中心、电子商务以及信息服务等。今年四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通告以及试点方案。根据相关规定，在试点地区将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互联网接入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试点地区内的外资企业可按照要求申请经营试点开放电信业务，深度参与我国云计算服务、算力服务等市场。而对这些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我国将遵循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
扩大增值电信业务领域的这个准入吧，一个呢是有利于其实吸引更多的外资哈，特别有利于外资企业啊，进一步加大我们国家在云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投入，来深入的推进这个数字技术和各行业的融合的这样一个进程，为我们的各方面的用户吧提供更多的选择权，来推动做大做强我国的数字经济。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本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宏透露，第七届进博会整体展览展示面积将超过42万平方米，将有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虹桥论坛将举办主论坛和19场分论坛。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升级打造创新孵化专区，展示400多项代表性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组织39个政府交易团和4个行业交易团，共计780个分团到会采购，这是历届最多的。同时举办投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场推介、外资企业圆桌会等活动，充分彰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和各方投资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多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参加，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均超过上届。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创历史新高，186家企业和机构成为七届全勤生。虹桥论坛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4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言献策。国家展继续为各国展示综合形象和贸易投资领域机遇搭建重要平台，有7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源表示，
目前呢，交通组织、环境优化、嘉宾接待、志愿服务、住宿餐饮等31个方面的270项的重点任务都按时保质的推进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举全市之力确保第七届进博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今天开展，以品质家居为主题，集聚行业优秀企业，共同展示家居领域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趋势。总台记者陈旭婷、何伟奇、黄东旭报道。
广交会第二期展览总面积51.5万平方米，线下参展企业10040家，建材及家具、家庭用品、礼品及装饰品三个专业板块的参展企业数量均超过3000家，更好展示推广全产业链，提高工采对接效率。本期展览还汇聚了引领行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新生力量， 有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参展企业超2300家，较上届增加872家，更多绿色创新的家居好物纷纷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参展商潘全富：
第一天效果非常好，我们展位没有停过，这次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有智能的语音龙头、微气泡水龙头，可以清除蔬菜农残的，很多客户都在询价报价，对明年那个订单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本期展览还设置了进口展区，共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家企业参展，其中来自韩国、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等2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185家，占比约69%。其中展示餐厨用具、家居用品、礼品及赠品等产品，现场人气高涨，洽谈活跃。巴西采购商罗德里戈·洛佩斯：
广交会对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想法和新的产品，开拓更多商机。我们会一直和中国企业合作，共同拓展业务，共同成长。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民政部今天表示，我国目前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1.5万家，是5年前的3倍。
今天9时0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3号03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90元和85元。调整后，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5元。
第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今天在山东青岛开幕。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为全球贡献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
一列满载日用百货电器配件的中欧班列昨天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标志着经霍尔果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万列大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当地时间10月22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3季俄语版启播仪式在喀山举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致信对节目在俄播出表示祝贺，包括俄政界、媒体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在内的300多人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3季俄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聚焦人民至上、改革创新、共同富裕、生态环保、文化传承、文明多样性等主题，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理念、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及博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向受众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节目即日起在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俄罗斯报网站、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等多平台播出。当天，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在头版刊发节目开播消息。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圣彼得堡新城电台、俄罗斯圣彼得通讯社、哈萨克斯坦实业报等亚欧地区和全球近100家主流媒体播发相关报道。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当地时间10月2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喀山举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致贺信，祝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对与会嘉宾致以良好祝愿。何以文明遇见良主2024全球巡展俄罗斯特展在活动上启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亚欧总站、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分别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博物馆、俄罗斯金砖电视台达成多项合作。 由总台 CGTN 和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共同策划推出的中俄联合报道项目遇见中国同日起播，在金砖峰会期间播出。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四集纪录片《我的中国故事》，讲述中俄两国深入合作、共享机遇、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当天也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上线播出。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军23号清晨对加沙多地展开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正考虑与哈马斯停火两周。此外，黎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国防军22号晚发表声明说，以军已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哈希姆·萨菲丁和情报总部指挥官阿里·侯赛因·哈奇马。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阿菲夫22号说，该组织将继续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匿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在考虑一项埃及提议的小规模停火方案，包括哈马斯释放六名以方被扣押人员，以方与哈马斯停火两周等内容，为此后达成更大规模的停火协议创造条件。目前尚不清楚哈马斯是否愿意接受停火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2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并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设施。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表示，黎真主党的指挥架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黎巴嫩真主党武装23号凌晨称，22号对以色列目标发起30多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哈希姆·萨菲丁、真主党情报部门负责人侯赛因·阿里·哈奇马以及真主党的其他几名指挥官在三周前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中死亡。萨菲丁被普遍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继任者。此外，以军23号发布最新战报称，在过去的48小时里，以色列空军空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三名地区作战指挥官。黎真主党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阿菲夫22号表示，真主党对此前针对内塔尼亚胡住所的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并将继续对内塔尼亚胡发动袭击。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3.2%， 与7月预测值持平。该组织警告，地缘政治裂痕加剧，可能影响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前景。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全美已有超过1900万名选民就总统大选进行了提前投票。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3号通报，基因检测结果确认，首都东京附近千叶县一个农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这是日本当前禽流感流行季报告的第二起禽流感疫情。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日新增登革热死亡病例7例，今年以来其登革热累计死亡病例达257例。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23号通报，热带风暴潭美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已致超38万人受灾。
据希腊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近期希腊全境已确认104起绵羊痘疫情。希腊农业部22号宣布，为防止绵羊痘疫情扩散，未来10天将禁止在希腊境内运输绵羊。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家荣、姚一斌，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